好，感谢大家让我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为主来证道。好像主席所讲的，就是今天是天国第二讲，也是和续集。上一回我准备天国的时候，就感觉到还有一些东西应该讲，所以很感谢这次又有机会让我可以继续在这个题目上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从上帝的这个话语当中得到鼓励。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慈爱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早上非常的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由主你来供给，也由主你来继续的来让我们能够存留存活，为主你来的活住这个天国的这个生命。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待会我们的一起来思考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求主你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啊，最近的我们都常常看这新闻吧，对不对？那么的有些新闻是很严肃的新闻，有些新闻呢就是比较轻松的。那我最近都看到一则比较轻松的，说来轻松，但是想想也不是那么轻松。我跟你讲是怎么一回事情，是关于海南鸡饭的新闻。轻松吗？挺轻松的。海南鸡饭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新加坡嘛？那么海南鸡饭大家应该知道哈，都喜欢吃吗？哇，太好了，打海南鸡饭的广告。然后这里是要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在新加坡有一间这个老字号的海南鸡饭，老板做累了，那么他遇到人要接手，所以就决定把这个生意给出售。想不到呢，他的孩子他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呢都在银行，他任高薪嘛，银行现在的你都知道薪水最高，很多时候都是在银行那里。听到了这个决定大家都辞职了。辞职干什么？一起来接手他父亲所经营的海南鸡饭，一时成为佳话。是真的在新加坡发生才不久之前的事情。他的父亲的老顾客继续的来光顾，因为他的父亲的老顾客有点担心，现在就很高兴了，都继续来光顾。当然有新的顾客，有一位住在很远的一个年轻的顾客，他是新的顾客，现在开始也来了。那么还讲说，哎呀，现在新加坡很难找到这么好吃的海南鸡饭，他每一周都来光顾一次，这个好消息对不对？但是这边呢，就很多事情让我们回想，为什么这三个在银行任高薪的这三兄弟他愿意放弃呢他的高薪的这个职位，来接手他父亲的海南鸡饭呢？因为这是他们父亲的心血嘛，这个招牌承载了太多的家族的故事还有心血。父亲没有直接交给他们，因为父亲都想说不要孩子这么的像他这样每天的为这个生意来劳苦。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孩子都非常重视他父亲这个基业，非常重视。并不是每个孩子对他父亲的生意和事业有兴趣来接手，虽然呢，这是他们理所当然可以继承的这个基业，但是很多孩子现在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他们不一定重视他父亲所给他们能够给他们的基业。我自己就知道好几位我认识自己认识的朋友，他们都说的孩子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业，那么对他这个生意没有什么兴趣。其实我这几个朋友他们所经营的生意事业都非常庞大，但是孩子就是没兴趣。看谁没兴趣，根本也不重视，也不想经营。我们呢？我们自己重视不重视天父要交给我们的基业？当然了，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也是无可厚非的嘛，对不对？也许他们的父亲所经营的生意事业真的不引起他们，不让他们感兴趣。好像如果你的父亲经营海南鸡饭，你真的想接手吗？你想吃是另外一回事想接手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也许他们觉得他的父亲的生意根本就没有意义，甚至还在伤害地球嘛，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看重。那么我们呢？我们对天父要交给我们的基业，我们重视吗？我们看重吗？哇，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怎么会有从上帝来的基业？那么这基业有多好？有多好？那么今天年轻人呢、啊，要置业吧，对不对啊？要购买房子。啊，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有一些能力做得到的父母啊，他们呢使用他们的经济条件帮了这个孩子一把，我想这些孩子会很庆幸他们父母有基业可以将来交给他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天国在主里的基业。这天国是什么？上一回都讲到了，不，我们就重复一下，天国就是福音嘛，福音就是好消息。那么还记得这个哈、哦？就是上一回我也打出来了，就是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天国的好消息，天国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我们信靠主耶稣就能够进天国啊！都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信靠主耶稣，认罪悔改，罪就得赦免了。那么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留下的这个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那么主耶稣为我们的生命生而复活。所以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就能够活得怎么样？在主里活得自由了。我们在主里就能够活得平安了，就活得喜乐了，活得满足，活得感恩。我们这一生如果、啊、每一天都懂得感恩，肯定快乐。但是在主里、啊、我们就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懂得感恩。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将来身体复活得了基业。将来身体复活得了基业。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哦啊、这里呢讲到要照这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就是在基督里、啊、得了这个基业。这原是那，就是那位，就是天父随己意行做万事，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好了，基业啊，讲到基业，只有父亲给孩子啊。你如果不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不是他的孩子，就得不到基业了。这个是大家都了解的，所以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这里很重要的，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这是称赞，这是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当然这里讲到儿子也包括女儿，就是孩子的意思，天父的儿女的意思。我们因信靠主耶稣进了天国，但是我们因信靠主耶稣也成了天父的儿女，是儿女才能够得基业的。这不是好消息是什么？太好的消息了，原来我们都从天父那里得到这个基业。好了，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了，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基业是不是我们有兴趣的？你想不想经营？想不想打理？想不想重视？在先世里，不是每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的事业都有兴趣。当然了，如果是讲资产的话，很少孩子会讲没有兴趣，要他经营那就另外一回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问，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天父要我们要在我们在主里得的那个基业到底是指什么？我们对天父所做的事业有没有兴趣？觉得有没有意义？你注意哦，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使命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门徒。门徒是什么？就是跟随，跟随的意思嘛，对不对？跟随主的人叫做门徒嘛。主耶稣做事也就是在做天父的事情，因为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嘛。所以呢，将来我们要在主里得的基业就是天父经营的事业嘛。如果我们对今天呢天父所做的事业没有兴趣，觉得没有意义的话，不看重，这样我们怎么做门徒啊？ 做门徒就是跟着我们的所谓的师父嘛，就是我们那位我们所尊重所敬根本就是崇拜的那个人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才叫做门徒嘛。当然了，也许我们不明白什么是我们的基业，什么是天父所经营的事，所以才不会看重。圣经里面都有讲，所以我们读圣经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有一个大故事，我们就能够了解啊，圣经里面啊，在不同的章节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他当然不会写的时候就跟你讲的清清楚楚，但是他是认为说你应该明白嘛，读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因为整本圣经嘛是一个大故事。所以呢，我们回到另外一个圣经所提到的这个提示在哪里呢？希伯来书。他讲什么呢？大家读的希伯来书读到十一章都知道这个信心伟人章嘛，对不对？他就列下很多的信心伟人。这边他讲说什么呢？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好了，希伯来书讲到那个信心伟人呢，很明显你读的时候很多啊，是那些啊在世界上受尽了苦难压迫，甚至啊最后他有一句话讲，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但是里面也有好些人物，像谁呢？亚伯拉罕、以撒、约瑟、基甸、大卫王，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物吗？他们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些好像富可敌国，我们讲说跺跺脚全地震的人，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他们是那些啊，真的是我们今天知道什么叫做那些讲讲话世界都会震动的那些人，或者是一些行动整个世界会震动。他这些人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们怎样呢？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都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看重他们在主里得的基业。当然了，你可以说那些受尽苦难的、受尽压迫的人，当然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了。但是你们注意到，这些富可敌国、跺跺脚、全地震的人，也一样的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是什么呢？这里说他们称神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换句话说，他们等于我们现在新约时代说的做主耶稣的门徒，做主耶稣的门徒。最后一句话啊，要注意了，因为他那个就是天父嘛，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天父经营的事业，那就是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要他们得到的那个基业，那就是什么呢？启示录所讲的新天新地里的那个份额。新天新地就是以父所书刚才我们所讲的，照着所安排的日子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天父为我们所经营的，为我们所预备的，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份额，我们的那个份在新天新地里。我们要与主耶稣一同来治理，一同来管理新天新地，那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像主耶稣一样复活荣耀的一个身体，再也没有疾病了，再也没有死亡了，再也没有悲哀了，再也没有哭号疼痛，在新天新地里人人都完全了，再也不会犯罪了，再也没有虚假了，再也没有谎言了，再也没有痛苦嫉妒，再也没有委屈不满，再也没有斗争，再也没有战争。我们是跟主耶稣一起来经营，一起来打理，把新天新地打理得完美无比。这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在主里的基业。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将来我们在主里要得着。还是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你看重吗？你重视吗？上帝为我们经营，为我们预备，我们真的很羡慕吗？我们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更美的家乡吗？我们真的是真的很向往那个家乡吗？我们为什么移民来澳洲？因为觉得澳洲更美更好，不是吗？新天新地呢？ 我们相信不相信，那是一个比澳洲更好、更美、更值得我们羡慕的地方啊！那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仰的中心啊！你跟随主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你要知道整个大故事，你要知道整个大故事，从创世纪看起，好好的看你的圣经，要了解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到底是为什么一回事情？上帝为我们如何经营，为我们使我们将来得到这个基业，上帝为我们如何经营？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得到儿子的名分，完全是恩典，完全是恩典。以弗所书一章八节他讲什么，你注意一下，这恩典是神用诸般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换句话说，上帝真的是费尽苦心来为我们经营，来拯救我们呢。想想看呢，你我怎么信主的？你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间你一早起来讲我要信主啊？会不会这样？多少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事情在触动你，都不是偶然的。多少人告诉你这个福音，多少人为你祷告，都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使你使我将来得到这个基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重，我们真的是羡慕，我们会怎样？我们会非常努力做主的门徒，我们会非常努力的效法基督，非常努力来跟随基督。为什么？因为将来我们要跟基督一起来治理管理这个新天新地嘛。你不像主耶稣你怎么管，你怎么治理啊？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神造人，不是上帝寂寞，千万不要搞错，上帝不会寂寞的，因为上帝本身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且这个世界，上帝不是属于这世界，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不是因为世界而存在，这个世界是上帝而存在，所以上帝是自有拥有的上帝，他不会因为我们不存在，他就不能存在，他的存在不需要靠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需要他，我们要搞清楚这一点。但是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打理他的创造，所以上帝创造人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代表他来打理这个大地，现大地从亘古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将来新天新地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好了，回到这边我们再讲，大家有没有看连续剧啊？应该有吧，多多少少都会看啊。有看一点他的故事，那么当然有不同不同的故事，其中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讲说这个主人翁啊，他的 父亲其实有一个庞大的事业啦，但是呢他呢就从他有定义要继承这个事业，所以呢他就父亲也叫他啊，你去大学读读书吧，他就在大学修一些这个有关的学位，然后呢他就可以讲说是很低调的跑到其他的公司、啊、去打工，从小做起，这样经历那个工作的这个现实，然后后来回到他父亲的公司里面接受他父亲给他的操练。那父亲怎么给他操练？从小做起呢，从小 很小的做起，可能 还不让人家知道他的这个真实的身份，在那边做起。后来我相信你们在现实里面可能都有听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知道真的有这么事情，虽然不一定跟连续剧的这个剧情一样，基本的一个道理是一样。什么道理啊？从小做起，将来叫什么？要继承做大的事嘛，将来要继承做大的事。你们知道吗？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限制，在得到基业之前，让我们从小做起，这是天父给我们的操练学习。这个是什么现实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现实。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现在在活在这个世界的这个现实。好了，马太福音讲，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是主耶稣所讲什么是天国的比喻。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你读马太福音也好，读其他的福音书也好，主耶稣讲很多关于天国的比喻，他用比喻来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天国的比喻特别重要，为什么我觉得它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是主耶稣在受难复活之前讲的最后一个比喻，最后一个比喻，所以我觉得它特别重要。它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我们如何活这一生，关系到我们如何做人做事，这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将来啊！我们要非常小心去想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比喻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现实，就是天国。我们是不是在天国里？是啊，我们信了主耶稣就是在天国里。我们虽然是住在澳洲，同时我们也在天国里。如果我们是在天国里面，我们的现实就是好像这个比喻所说的，就是好像这个比喻所说的，我们的主人要到外国去，把他的家也交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天父把他的世界，他的整个创造交给我们来打理，而且是按着什么呢？个人的这个才干给我们打理的这个资源，按着个人的才干给我们打理的资源，这资源是多少呢？按着才干来分配。这指什么呢？就讲说让我们呢按着我们的这个个人的才干资源，在我们个别的处境里面，在个别的处境里面去做什么？建造天国，建造天国。去 想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将来啊，个人回来和个人算账，那5000两和2000两的仆人都得到主人的称赞。注意主人对他们说的话哈，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路加福音那边也提到类似的这个比喻，就在那个比喻里面他是这样讲，他是仆人，每个仆人都是给一锭银，一样样的，每一个都是给一锭银。那么呢，主人呢想说回来的时候想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10座城，他这样讲。那是讲呢，他是对那个赚了10锭银，他用1锭银赚了10锭银，他这样讲。那么同样他称赞另外一个呢，5锭银的，他就说：“好，你有权柄管5座城。”你没注意到？那很有趣的，那明显是指什么呢？主人回来的时候是指将来耶稣再来吗？然后要引进新天新地，取代这个世界。那么天父与主耶稣看重的是仆人现在如何打理天父的家业，就是天国，就是天国。主耶稣建立了天国，而我们在世上与主耶稣一同打造建造天国。主人称赞仆人是良善又忠心的。昨天我跟真爱团契在一起，那么大家分享，那真爱团契有一个特点嘛，大家有一些是在真爱团契里啊，有一个特点都是父母嘛啊，带着孩子。那么昨天呢，就大家的很打开心的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谈什么，就是讲说啊，如何养育孩子的那些挑战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挑战，不同的心得，但是呢。我觉得说大家都在一起做什么，在一起打造天国，明白吗？你的家是你在那边打造，你怎么教养你的孩子啊？那还怎么让孩子在主里扎根，就是在那里打造天国。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打造天国。后来有一个分享更加的感动人的是啊， 他孩子很童真的讲出了那些话，竟然打动了父母，提醒了父母要在扎根在什么主耶稣里。孩子跟父母一起在打造天国，我们呢按着我们的这个才干资源，但是上帝给我们不同的资源是按着我们的才干的，他给我们有孩子，给我们有不同的这个处境，我们在一起做什么呢？打造天国。主耶稣所看重的就是仆人现在如何打理天父的家业，让孩子在主里扎根，那就是天国。我觉得很感动，昨天呢在听了那些分享，我发现你们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努力的在一起打造天国。当然困难，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生命是多么的宝贵啊，多么的，因为这是永恒的，你对永恒有一个了解，你在那里做永恒的事情，你在打造天国。我们在主里的基业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的分恩，我们现在做小的事情，很少的事情，很小的事情，为了将来准备。而上帝要分配我们的是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才干来分配在世界上。我们就好像那些将来要承续这个父亲的事业的孩子，从小从少学习，将来新天新地里我们是跟耶稣一起来管理治理新天新地。你我的责任分额有多大，事有多少，天父安排已经有安排了，但天父要我们讲现在在世界上学习，现在就开始学习，要你要我努力运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才干打造天国。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治理责任多大，五座城还是十座城，是天父的安排。但是我们会很感受到天父的爱，因为他是按着我们的才干来能力来安排的。天父非常快乐新天新地的这个实现，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天父非常快乐新天新地的实现，还要我们进来新天新地享受他的快乐。圣经还说他为我们而快乐，他为我们而快乐。问题是，问题什么呢？我们现在有没有为将来你我的基业来努力？努力什么？努力学习，努力做主的门徒，努力建造天国，努力学像耶稣，以主耶稣将来可以和主耶稣一起来打造，一起来治理。有时候我们抱怨，抱怨什么？灵性软弱啊，哎，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参与建造这个教会。教会就是天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环节。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我们在主里的基业，没有看重这个基业？如果我们看重，我们就会努力了嘛。如果我们看重，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嘛，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人呢，真的是需要生活要有目标，要有目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条件，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就会发奋努力。你没有那个目标，你就动不起来啊。当然啊，你可以说这些世人不相信主啊，所以没有永恒的观念，是追求这些东西。但有没有错啊？他们如果只懂得今生，而不知道永恒新天新地，他们有没有错？那我们呢？我们都知道相信有永恒有新生，不然你信耶稣是信什么？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呢？我们有没有为新天新地而努力啊？我们要彼此提醒，彼此的鼓励哦。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就是另外一个仆人。他只领了1,200银子，他只领了1,200银子，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他把银子埋在地里不动，埋在地里不动。主人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做？他给那个主人的理由很特别的，你注意去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讲说，主人啊，你是一个又残酷，又不合理，又不公义的主人。你去读的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怕你啊，我害怕，所以我原封不动的把银子放在地上。你回来，我完全交给你哦。你看，完全的没有动到啊，好好的，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啊。主人做了什么事情？把他丢在外面黑暗里。这是怎么理解呢？ 这里也明显就是指什么呢？不信上帝的世人。为什么呢？他们就根本就没有把上帝给人类的资源使用在什么？建造天国。没有用在建造天国，没有学习做主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世人根本就认为如果有上帝，他当然认为没有上帝啦。如果有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呢？这个上帝是一个残酷的、不合理的、不公义的上帝。你看整个世界哪里有上帝？如果有，也是一个不合理又残酷又不合理又不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指这件事情。但是这边还有一个这样的可能性啊，这是我的联想，但是也很合理的，还有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怎样的情况呢？如果我们啊，你跟我完全不重视我们的基业，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规划里面完全不参与学习建造天国，完全不想学习跟随主耶稣，完全不想学习做主的门徒，那是怎么一回事情啊？我觉得那个可能性就是你可能还没有信主，你可能还没有悔改信主，这是那个是可能性。如果你是原封不动，如果你是原封不动，你应该可能应该去想想一下，你真的悔改信主了吗？如果你是原封不动，好，这个是留给大家。在天国里的人都会应该都会重视在主里的基业的，都会在我们的人生里面表现出来的。最近我就知道有一位在主里的弟兄，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位教会，我就知道有这样一位弟兄，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那么我要讲的是，他有趣的是，他也曾经在那间教会当了好几年的牧师，啊，这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后来就做长老。最特别的是什么？最特别的是什么？这间教会成立之前呢，他已经在一间上市的公司任职，啊，后来就他在那间公司任职，但是这个教会后来才成立的。那么他这个他在那间上市的公司任职。一直到今天他还是在那间上市的公司里面任职，但是呢现在他是谁呢？他是这间上市公司，国际知名的上市公司的最高的负责人，就是上市公司的总裁。一个上市公司的高层为什么还当牧师牧养教会？虽然他现在已经退下了，而且继续，但是他还是继续在这个教会去做牧师，做这个长老，而且还参与讲道。啊，他还不够忙啊！啊，他在他的公司的责任还不够大，事情不够多啊，他肯定很有才干嘛，对不对？肯定资源也非常非常的丰富，但是有一件事情，肯定他非常重视他在主里的事业。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羡慕吗？我一直要回到这个问题，问我自己，也问大家：你我羡慕吗？因为那个是我们那个动力啊，整个生活、生命、整个生命、整个生活规划的那个很主要的一个考虑点。我们羡慕吗？看重我们啊，在主里的这个。基业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使命，它激励我们学习以主一起来建造天国。当然，很少人会有好像我刚才所讲那位弟兄的才干和资源，但是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就向着主的嘛。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忠心良善，要求我们的是忠心良善。如果我们真的是心向主，看重我们在主里的基业，忠心良善，你跟我会怎么安排我们的生活？什么是优先？什么是我们最关注的？因为将来我们要跟主一起来打理治理新天新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学习嘛。上帝放我们在这边学习打造天国嘛。 你像那些训练孩子要继承自己的事业的父亲，你说他们啊要训练孩子什么？他孩子都已经读了大学嘛，读了还不够吗？还要训练，训练什么呢？这些父亲要他的孩子学习什么？学习做人，体会别人的工作的困难，学习如何跟人同工，学会做人，才学去做事。这些父亲是有智慧，因为学做人是本，学做人是本，学会做人就学就会做事。这就是天父所定的自然定律，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道，对不对？我们的天父创造人类是为他治理打理他的创造，因为罪，所以这个世界被打理了这样的败坏。所以天国好比什么呢？天国好比主耶稣还未回来引进新天新地之前，我们学做人，学做像主一样的人，我们像主耶稣，将来才能好像主耶稣一样的来治理打理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运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的头脑手脚口舌物质财富，效法主耶稣，学习主耶稣。第一个要治理要打理上帝的创造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咯，就是自己。第一个要打理的要创上帝的创造是什么？就是自己。第一个要建造的天国是哪里？就是自己咯。天国在哪里？在心里，天国在心里。所以要效法主耶稣，就真的要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又回到最基本的东西，要效法主耶稣。但是我刚才所讲的是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要我们一直不断的要做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基本又一直重复的东西，因为有那个目标，有那个使命在里面，将来我们的基业，我们必须认识他，必须真的知道他。我们跟随主耶稣不认识他，不知道他喜悦什么，不知道他恨恶什么，不知道他要求我们什么，我们怎么跟随？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主耶稣。那么你怎么认识主耶稣呢？你不能够凭空想象他。要认识一个人，要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跟主耶稣不能够真的是好像我们说这四体在一起嘛，因为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嘛，对不对？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有一句话呢，我们都了解圣灵的工作什么？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他嘛，认识主耶稣。那个是圣灵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主耶稣。怎么认识主耶稣呢？圣灵教我们怎样读圣经，读圣经。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要不停的读，要一辈子的读，要读得明白，要读得通，也要顺服，也要遵行。读圣经。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圣经会教导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这使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能够效法主耶稣，学习做人像耶稣。那么我们做事也会像耶稣，学习做人像耶稣，那么我们做事也会像耶稣。这是需要不断的操练重复学习啊！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的，我举一个例子，就讲说上帝所讲的一句话， 做一个例子。他讲什么呢？他讲说，圣经讲说，在主的群体里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一句话而已嘛。这个就是天国的文化嘛，因为这世界上的文化呢，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弱啊，不对吧？对啊，你应该你怎么会出去讲说你比我强？那么还做什么事情？不用做事了啊，还没有打气，都已经气场都已经给人家控制了，对不对？当然去的时候我比你强，这样才能够做事的，这个是世界的文化。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我们就要学习啦，要操练。有没有机会操练呢？当然有嘛，我们一起崇拜嘛，一起侍奉，就在操练嘛。 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聚会，每一次安排准备聚会，每一次查经团契，都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好了，你的心里怎么看别人？这就是操练喽。你的心里怎么看别人？好了，跟年轻人在一起查经，就我讲自己了哈。我年纪大，我这样年长了，我会不会心里想，哇，你年纪那么轻，你懂什么？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现实，满头脑就在不实际的想法。圣经说，个人要比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哦，记得了，记得了，记得了，要好好的谦卑啊、哦！听听年轻的弟兄姐妹怎么想。操练嘛，对不对？不然的话，马上就气场就 压住他了。同样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对待年长的弟兄姐妹，也要记得上帝的话，个人要看比自己强，不能心里讲什么，你怎么讲这些话，真的是不合时代，你跟不上时代了。而这个气场就压住他了。但是呢，年轻的弟兄姐妹讲，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东西就收回来了，都是一直在操练嘛。你没注意到吗？这句话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面，教会生活里面，就不断的重复让我们学习。有没有注意到？就不断的在重复让我们学习，使我们渐渐怎样？渐渐熟悉谦卑，越来越像主耶稣。我们心里会在通过了操练呢，上帝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在里面改变我们，我们慢慢就很自然就谦卑下来了，很自然就谦卑。我们人跟人在一起，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的交谈各方面呢，就越来越像主耶稣了，而不是表面上的像主耶稣，是心里像主耶稣，那个才重要。我们心里真的慢慢就像主耶稣，我的心柔和谦卑，记得主耶稣讲这句话，我的心柔和谦卑。我们一起在建造天国，这个就是在建造天国，这是天国的文化。我们一起在建造天国，我们彼此也在一起建造，为了什么呢？为了将来要做更大、更多、更大的事情来准备。所以我们要更新哦。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的整个生活里面，我们真的要很刻意的安排。你如果注重你的这个主里的基业，你在生活里面，你的生活里面呢，你怎么规划，你怎么安排，非常非常的重要。查经咯，我们讲说读圣经，我是很佩服在我自己教会这个英文堂哦，他们呢每一周都有小组查经啊。英文堂有一个特点哦，就是英文堂的年纪都比我小啊，这个是肯定的，都是他年纪最大的也只不过是四十来岁而已，年纪都比我小，所以呢，很多呢，他们呢，其实在他的事业也好，他的这个家庭也好，都是在起步了，所以他们呢，在这个很生活的压力之下呢，他们还能够坚持一个每一个礼拜都小组都在查经，我佩服他们，真的是要向他们学习。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我觉得他们看重那个主里的基业。那么我觉得看你们的教会呢，我其实觉得说你们也 很好，我觉得说非常非常的应该继续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坚持。我相信很多人呢，你每个星期都有在一起 的查经。当然了，我就讲说啊，最起码的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应该努力的每天腾出一点时间自己看。但是呢，也坚持啊，跟弟兄姐妹每一个星期如果能够一起，那是最理想。那么两个星期 一次，因为啊有各种的安排，两个星期一次也还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就完蛋了，明白吗？真的真的不是开玩笑了，因为呢，我们读圣经呢，不能够只是自己读了，我们要一起的来分享，一起来交流啊，一起来彼此的督责也好，鼓励也好，彼此建造嘛，我们在一起来建造这个天国。所以呢，圣经是大家一起读，因为要一起的来这个遵守，来学习。 所以呢，我觉得说你们的教会在这方面呢，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基础，相当好的规格，继续的努力，继续的坚持，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那个是我们虽然说讲说这个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你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必须要重复的训练，重复的操练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这是永恒的事情，这是永恒的事情。我跟你讲哦，我跟这个我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彼此看的时候讲说，哎呀，我们都在教会这么久了哈，这样后来我讲一句话，是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一起老了。一起老了，几十年在教会，同样的一间教会，我们一起老了。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触，我们一起老了，开始有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开始越来越珍惜新天新地，明白吗？开始越来越珍惜新天新地了，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不需要好像说避开不讲，我们还有多少年，对不对？新天新地，我们开始越来越注重新天新地，也会越来越羡慕新天新地。其实那些退休的讲说没有目标了，人生没有目标，没有，那个目标摆在眼前，这么大的一块目标摆在眼前，我们其实应该更加的，年纪大的应该更加的加倍努力，更加的加倍努力认识主耶稣，学习像主耶稣。我们讲活到老学到老，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好了，那么那些年轻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怎样呢？你们就不看重吗？当然不会嘛，你们也会一直看重，虽然有生活的压力，但是要了解到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你将来要继承的这个新天新地，那个就是你那块啊，必继续努力的那个方向。老实讲啊，我们过去啊都感觉到这世界好像还不错哈。过去有一段日子啊，世界好像是一片大好，对不对？百花齐放，地球村嘛，对不对？啊，大家都好像能够分工合作嘛，各国之间都分工合作，你做你的强项，我做我的强项，然后互相的资金互相的来运用。技术互相的运用，人才劳动力互补交换，一起繁荣吗？一起进步吗？曾几何时演变成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什么，互相猜忌吗？互相斗争吗？这整个世界又变成几个的主要的阵营在做什么？互相毁灭吗？难怪啊，有一篇报章的副总编辑，他讲什么？他感叹说，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基因里面存在一个自我毁灭的机制？做得好了一定啊，要到一个程度，做得好了就一定要互相毁灭。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人是这样呢？其实这就是罪的后果嘛。我们信主的人就明白它的关键在哪里。世上的人不承认有上帝，但上帝老早就跟我们讲，我们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罪嘛。但是新天新地就会完完全全改变这一切，新天新地就完完全全改变这一切，都在主里同归于义啦。你羡慕你在主里的基业吗？你在新天新地的那个份额你羡慕吗？你庆幸天父为你安排了基业吗？你会现在就更努力吗？更努力去读经，去思想遵行，学像主做人，那么你就会好像主一样做事情，与主一起来建造天国，为将来要做更大更多的事情来预备吗？不要忘记你是谁，你是天父的儿女啊，你是天父的儿女啊，你有基业的，为了你在主里的基业，你会怎么打算？你会怎么打算？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 用各种各样的智慧聪明来为了我们打造，为了我们经营，来使我们得到那在主里的基业。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你的儿女，将来在主里得着那基业。但现在求主你提醒我们，为了那个基业，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帮助我们为我们的基业现在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准备。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